各位同修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讲杂阿含的这个八众颂哈。这个八众颂这一品经呢，是佛对八众说法啊，是哪八众呢？那是沙门众啊，这个摩天众，那么三十三天众、梵天众，那么刹帝利众、婆罗门众，还有尊众众，啊，最后呢是数天王众。这里面呢要注意，就是佛所说的说法看起来是在人间，可是常常有天众啊来请法，那么有的来自于摩天啊，他总是在佛说法的时候来捣蛋，然后呢佛趁机说法了，安抚了他，那么那个破解了他。有时候啊，是从梵天，从这个三十三天啊，不同的领域都会来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是啊，佛所说的除了对于婆罗门这个阶级说法，最差的地说法，还有尊重众也说法，它是四众平等。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四天王啊，你们常听到的四天王啊，其余的天众都是属于御天的天众，但是四天王这个所谓的四天王是指哪里的四天王？你知道须弥山哈、啊，这个须弥山的山顶上是忉利天，须弥山的山形是倒过来形的，所以山腰半山腰的地方的东西南北各四个天王，那个我们称为叫做四天王。那个四天王呢，是所有欲界天的第一天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是进佛门，不是修行啊，不是念佛，那么你自己好像我做一点善事，我这个人讲义气，我那么你很可能就是啊，死后就是不是往生极乐，是到欲天的第一界。就是你是从人间是到那个地，那个是跟我们很接近的一个御天，所以很多的神道都在这个天领域里头。为四众的说法也是啊，佛陀也为这四天王来说法。那这个八众颂里头啊，那么有这个在这一部啊经里头，他已经选过一部分了。我们呢，选出几个比较代表性的东西来给各位谈这个为八众说法，他所谈的是什么。我们知道八众里头出来对于啊这个比丘啊，就是沙门啊，那么对于婆罗门种姓、刹帝利种姓都讲的，那么一直到天啊，那么是天的最低的啊，最初阶的那个欲阶的第一天啊，那么一直到梵天啊，到三十三天的天王，通通都有。所以你看看他所讲的几个重点是些什么东西，我们来看看。佛呢，有一天呢，那么这个他的弟子呢，那么他们整了衣服出去外头去化缘回来，然后就跟佛问佛，这个是为沙门而说的。这个是为我们人间的啊这个修行而说的。这些弟子回去出去化缘回来以后，看到有很多的啊这个民众啊，他布施给谁呢？他的布施给这个提婆达多。你知道提婆达多就是阿舍世王啊，就是把阿舍世王教坏了的。那个就是提婆达多。这个提婆达多呢，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心术不正的，但是呢他一样有很多的弟子啊，他一样有很多的弟子。可是呢阿舍世王 以及一般的民众对他供养很多啊，一次都是这个一百车一百车的东西这样供养，从皇宫里头供养到这个提婆达多那边去。不只是提婆达多啊，受到这么多的供养，连他的弟子五百众通通都受供养。所以这些弟子看了以后会怎么样？会心有感触啊，是不是？回来以后呢，当然就跟佛讲啊，是不是？说佛啊，你看二舍四王，你看供养那么多给那边啊，我们这里都比较少了，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佛的回答是什么？他说，请你不要称道提婆达多受供养的事情，佛对弟子这么讲，你千万不要去称赞这一件事情。这里面这一段很重要，我们有时候常常会看到，同样都是佛门的道场，一个道场受供养了，另外一个道场就好像有一点点心理上觉得酸酸的感觉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看我八众说法，这是第一件事情啊，对弟子沙门这样说法，人家供养到另外一个道场，这个你不要，就是请不要说供养提婆达多哈，受到这么多供养的事情，叫他不可以，你不能够说的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如果你心里面在这个地方产生不平衡的时候，这里面供养执着就来了。即使是同样是佛门，你就产生了失衡的状态啊。这个密宗的道场，这个显宗的道场，这是天台的道场，这是净土的道场，你不可以有这种感觉，任何一个道场都不应该这种感觉。那佛对弟子的要求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然后佛接下去讲了一段话，这段话呢是第二段，是更重要的。他对弟子这么说，他说提婆达多说这么多供养，今则自坏，现在他已经自己破坏了他自己的德行，他已经开始自坏了啊，他是已坏，他的以后的来世啊也是会受到破坏的。他举个例子说，有如芭蕉竹奴，就好像芭蕉竹子或者是芦苇，只要开花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它要死了，竹子一开花就死了，是不是很快就枯掉了啊？芭蕉是开花有了果啊，它也就芭蕉，那果一成熟，芭蕉最枯，也是香蕉也是一样，那颗也就枯了，是一样。芦苇也是一样的，它只是比喻啊。他说他特别强调这件事情，他说芭蕉生果时啊，竹奴时亦然，芭蕉生了果的时候他就死了。受的问题是这个果，你接受这么沉重的供养，你就要小心了啊。那么巨奴啊，那么生妖时啊，有一种这种动物呢，听说是马跟驴还是什么交配出来的，那么它是这种特殊的一种动物，它只要它生了孩子出来，母体就会死掉。我们没有看过这种动物，那在生物世界里头是有这样子的动物，它生了子以后它就会死掉。有些动物是生了子以后它就会给子吃掉，那么这个会是以贪自伤。你一个人是因为你想要贪有被供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丧失啊你自己的那次那个慧命，丧失了你自己的啊应该有的这个精神成长。所以常行非义行啊，常常啊去做一些非义的事情啊，多知不免语，你自己好像知道很多，去区别很多，但不免还是愚蠢的，善法日卷损啊。那么这个净枯根已伤，所以你茎的部分啊，植物的茎枯掉了，根也上掉了，根如果上掉了，茎也就枯了。 所以他告诉我们善法日渐顺，你接受很多的这种供养对你是不好的。这个部分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过一件事情的，那就是识别水忏的来源，你们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？佛经为什么啊经常在讲经的时候加重复的谈慈悲水忏的来源？慈悲水忏这部忏其实是很重要的，你们一定要注意，常注意这水忏的道理。这个唐余宗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叫悟达国师的，他已经是当到国师了，可是在还没有成为国师之前啊，那么这个悟达呢啊，他还是一个禅僧的时候，他云游来到了长安，就碰到了西域的一个啊，也是云水僧啊，也是一样四处行脚的云水僧来到长安，他们就在长安某一个佛寺，两个人就像在那个地方认识，互相认识的。可是这个西域的僧人呢，他身上长很多那个疥疮，那个疥疮还会发臭，所以所有的出家的其他的人都怕他，都不理他，因为他很臭又很脏，没有人理他。只有这个悟达他是很有修行的，所以他超越了臭与不臭、病与不病之间，所以呢，他呢就替他试那个脓疮啊，替他洗涤啊，那个衣服粘在他那个疮的上面的时候，他要帮他慢慢处理，就这样子帮助这一位西域的僧人。其实这个僧人他受了他的照顾啊，后来他们两个人，那个西域这个僧人比较好了，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就跟悟达国师这么讲了。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国师，他跟悟达讲，他说你将来会有难，你将来有很大有一个大灾难在，如果你有难的时候，很大的灾难，你可以到西蜀九龙山来找我，有两棵老松树为证，你就在那两棵老松树那里就可以找到我，就这样子。后来这事情也就过了，他自己因为他的这个解行都不错，所以唐朝的皇帝余宗就把他拜为国师，就当国师了。在朝廷里头当国师，影响朝政很大，可是他接受皇帝的供养太深太多，皇帝给了他通通都拿，皇帝给的很好的东西都他都拿来用，他给了一个檀香木非常大的一张禅椅，他也通通拿来做，穿的坐的，现在变成荣华富贵了，就是接受供养。说的怎么样一点，就是说他已经开始啊，自己已经治坏他自己的这个简约的这个部分，他自己不晓得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才生了病。他生的病是生的是在腿上，在他的膝盖上长了一个疮，很大的疮。这个疮你知道，膝盖是弯来弯去的，所以它就会裂开，所以就那个样子就像一张嘴，一裂开就像一张嘴，所以又有其他的零星的地方，看起来就像一个人面，所以称为叫人面疮。长了这个人面疮，皇帝的医不好，所以他知道大难来，每天都痛痛得彻骨受不了，所以他知道啊大难来临，他突然间想到，看了这么多医生都医不好，突然间才想到说啊，以前那个西域的僧人跟他讲过，他有难的时候可以到西蜀九龙山，山上有两棵最古老的松树，那个地方去找他，那不妨试试。所以从长安是哈、啊、长安往西蜀走啊，那是这个这古代的一条啊通蜀的一条通道，那么也是经过很辛苦，千里迢迢来到了西蜀的九龙山，但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到，而且他又是有病，而且是这么痛来了，那个愿力要很强才能到啊。那来到了这里，找到了，问到了九龙山，听说山上有两棵老松树，就一直问，终于打听到了。 可是他来到了这个山顶的时候已经天黑天黑了，只是听人家讲说山上有两棵大松树，他就往上走，走到那里真的看到，就是天黑中黑黑中看到两棵松树，很大的老松，他就往那山中去走，结果转了一个弯就看到一个很大巍峨的啊一个宝坊，宝坊就是一个大的佛寺，亮丽的很，他就进去了。这个地方我过去曾问请啊跟净空大师请问过，我说师父，这个这两棵松树间的这个宝坊是境界或者是不是境界，是境或者不是境界啊？你要注意，有时候我们只是我们内心里头产生的内心的境界，或者它不是，它是真实的。他跟我讲，他说那不叫做境，那不叫做境，那是实，那不叫做境，那就是是实在的东西，不是不是那不是我们的心里头虚幻想出来的境界，不是，是实的东西。所以他来到这里，一上山门，这一位西域的僧者，一僧人已经在那里等他了。两个人见面了，很高兴，就谈了，也就忘掉了谈他那个腿的问题。可是，一直到了深夜深了，就跟他谈，就忘掉痛了，就忘掉了谈这个问题。到深夜了，他突然间问他：“你今天为什么要来？”他已经忘掉了。他就说：“哦，对，我就是因为腿长这么一个疮，要拉出来给他看。”他说：“不用看，你明天早上一大早，我请童子带你到山下，用那个泉水洗一洗就好了。已经很晚了，你休息一会儿吧。”就请他去休息。一大早，童子就叫他带他往山下走，到一个泉水的地方，就这样子。他跪下来要弄泉水洗的时候，人面苍讲话了，他说：“慢点，你是一个通经藏通史书的人，你应该知道，你读过后汉书吧？”他说：“你应该知道晁错杀元印的事情哦。”他告诉他，他说：“元印就是你，晁错就是我，你当时杀了我，腰斩一世，冤枉我。从此以后，你十世为高僧，到现在你来人间走了十趟，都是为高僧，戒律森严，你的纪律戒律非常严，我拿你没有办法。可是今天，可是你当了国师这一次，你的心开始放，你守不住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才可以趁得变乘虚而入，我现在伤了你。”讲到这里，他要赶快捧水，他说：“慢点，你别急，现在我得到迦诺迦尊者来调停，他已经为我度化，所以我现在也就看在这个迦诺迦是七佛里头的第五佛。”结果那个西域僧人长那个戒疮的那个，其实是化度出来给他的，当然也是他十世为高僧才这个福报的，也来度化这个冤仇的，要把这个化解了。他赶紧把他一捧水把他洗下去，太痛了就昏过去了。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是在一个荒草之间，连个池的连个水啊，水池那个山上的小小水，山下的也没有，他是在荒山里头。他醒过来已经入上山岗了，他再去看看，再到那两棵松树的旁进去看一看，只有荒山，连一个宝额也，这个宝坊也没有，连一个佛寺也没有。原来昨天晚上呢都没有了，只剩下就是一个荒山。 可是看看自己的病好了，所以他就没有走开，就在那个两个松树中间盖了一个茅棚，就在那里修行。他每天在那里修行，就每天在那里忏悔。忏悔什么？忏悔说，我无量劫以来一定伤过很多的众生，我无量劫来一定有很多的愚蠢，我无量劫来一定有很多我内心里头的啊这些这个不清净之心，我无意中一定也伤害到很多。他就写下来忏悔，他觉得今天有我，其实也很多众生舍了他的身才成就我的，所以一既是忏悔啊，那么又是感激，所以每一次写下来的那些东西呢，他自己呢是从内心里头可以说是气涕啊这样写出来的。然后四方的那子说有一个高僧来这里了，所以通通都来，他本来解行就很好，所以就那个地方不久就成为一个大的佛寺，所以西蜀九龙山的那个佛寺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大的佛寺，从唐开始就是一个大佛寺。可是这个大佛寺呢，到了宋朝的时候啊，他们重新又整修了以后，那一个他原来的那个水忏的忏文才重新把它整理，就整理成现在这个定本，以前大概是比较松散，后来在宋朝的时候才整理成现在慈悲三昧水忏的那个正本。所以我上次给各位讲说，我们的修行啊，必须要持之以恒啊，而不是你一次要很多，你慢慢慢慢你能长就长一点，你没有就每天不要断，就是那简单的这样下来。但是你每天都自己要一次自己的无相忏悔，那个无相就是你不拘泥于在哪一个地方，你每天忏的时候觉得有几分内心里头要有几分真忏的感觉，这个很重要。有时候你有了比较多的，不管是身体的病或者是心理上的病啊，你每天都有忏的时候，你啊每天晚上你家里有佛堂要供一个，每一次他供这个净水，要供种那个净水，在忏的时候那更好，那就是洗涤的意思。你别以为那个水哈，那个你供的那西方三圣或者是华严三圣，他们就缺你供的那一杯水，那他太没有本事了，他连一杯水都要你舀给他。你这杯水一方面是恭敬他，二面是你觉得洗涤自己的种种的障碍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你家里像这样插这样一本花，一个小小的花，你用一个透明的小瓶子，你把它插一点点花在那上头，你插在花上头，你一天两次，你真的在治病的时候，治身或心的病的时候，一天两次，你早上的时候你把它倒掉，倒的时候要感觉到你自己这些过去的种种的一些障，自己的情绪，自己内心里头过去的这些冲突，要把它倒掉，然后你把它洗一洗，你也感觉到好像在洗自己的心一样，然后再把花插回去。你到了晚上或下午，你再把它做一次。那我跟你讲的那些功课，你如果配这个，你的一些毛病自然障碍慢慢都会没有。那你不信你试试看，你在这样洗涤的时候，你要心里面念着观世音菩萨，你洗涤用他的净水来洗涤你。其实这些水忏都是要洗掉我们内心里头这些过去的以前的一些障碍，你就进步很快，你也会觉得你会学从这里你会获益很深啊，你的事业你的各方面都会比较好，你的人生都会慢慢都会比较好。你要注意着，要懂得你每天维持着它才对。它不是什么，它这里面都是属于忏门这个部分的，都是属于忏这个门的东西，忏是很重要的东西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讲说，从一个供养的执着，这里面引申到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啊， 你是因为我们执着某种东西，所以到最后他必须要去忏悔，他必须这个忏悔是等于是洗涤了自己一样。但是我们以前有很多的执着，我们以前有很多我们自己根本想不到的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我有一天我自己在有空我就去爬山运动运动，做自己爬山运动，坐着静静的坐一会儿，我都觉得我突然间好像从内心里头，我突然间觉得从内心里头很深的地方，我感受到一件事情，说啊，今天成就我这个肉身在这里有多少众生出了力给我们的。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，我突然我就起了这个念头，可是这种众生成全我的有很多不是他本来愿意成全的，是我博取他的东西让我成长的，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也是他布施给我的，所以心里面有着很深的一种感动跟感恩，也有着很多很深很深的忏悔，这里面谦卑之心油然而起。啊，当然我会给各位讲，我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不是已经神化的人，我只是你们叫我郑老师是你们客气，我跟你一样是一起在这里啊，共同学佛就这样而已，只是我来讲你们来听就这样而已。我有一件事情必须讲的，我们有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，我们慢慢在进步，我始终都是这么想，我很难看到一个人，你偶然只看到他的形象，你可以称他叫十全十美，可是如果你跟任何一个人相处的时候，那你就会起分别心，那你也会发觉其实没有十全十美的，你身为人就不容易，因为很简单，证明就在你的眼前，有这个肉体就很难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必须谦卑，我们必须由衷的生感恩之心，我们自己也很知道，我们面对这个真实，这真实本身就是如来的一部分，就是智慧的一部分，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真实，我们必须真正去觉察，我们觉察到我们有些地方我们的弱点，我们去觉察我们可能容易发脾气，我们去觉察我们有很深的欲望，我们去觉察我们周边的万物跟我们的关系，我们去觉察极乐世界跟我们之间的互动，我们去觉察佛跟我们之间心灵上的印感，这些东西都是觉察，只有这样觉察你才会丰富，只有这样的觉察你才觉得其实护法神就在你的身边，你应该很安才对，你应该很安才对。那我们再看第二则，讲到了哈，这个慈悲的一种力量啊。这一则是讲说，这个天地士啊，就是33天的那个四谛天，这个天地士啊，与欧修罗作战，你要注意啊，33天。啊，他还是欲界的天，啊，他还是一样，啊，有善恶之间哈，他还是会有这种。那尤其是这个摩天哈，尤其是摩天众哈，那他更容易去跟33天啊的天众起冲突的。这个事情，我在看这个西洋的一些属于灵的方面的啊，灵界方面的这些文献的时候，我发觉他们的记载里头，文献里头的记载也是会谈到这些东西，一样有。特别是这个，我讲说 Swedenborg 这他写的那本书里头一样也提到这个部分。那么天地士跟欧修罗作战的时候，他后来呢？这个天地士的天众哦，就是33天的天众，就打败了，所以打败了就要逃啊，那逃回他们的王宫才可以啊，他们就逃。可是，在回家的路上， 啊，就在这个山腰的地方。结果他们要逃的这条路上看到了金翅鸟，这金翅鸟并不是只有一只，是很多很多的金翅鸟刚好孵出来，都变成小小的小金翅鸟，他们飞一飞通通飞在路上，所以满路哈、啊、一路通通停了很多的那个雏鸟幼鸟，叫金翅鸟的幼鸟，它不会飞，它通通都在路上一堆，一望无际都是。所以这个33天的天咒到那个地方，这个他一看这么多东西，如果往前走，他们的车子哈、啊、就会碾过去，就会他们的天众群众这样走过去就会踩死很多啊。所以这个四帝天哈、啊、就是这个天王啊，就告诉大家说，我们停下来，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怕被杀了我们的命，然后再过去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通通都把它把它踩死那么多，这是不对的啊。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天众，一部分的天众他起冲突嘛，那我们不可以这么做，所以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回头吧，我们回去，我们回头好了，我们不要再往前走。他不往前走，不回家了，往前走，要回头。回头的时候呢，摩天众赶来了，他看到了说，四帝天的这些天众啊，通通都往回里载。他们一想说，糟糕，他们一定已经准备好了。后面的援军已经到了，所以他们呢，也就赶紧撤兵哈、哦，通通就赶快又逃走了。啊，这故事就说完了。佛陀说的故事也有时候也很简单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啊，他在告诉我，他说一个人起了一个慈悲的心的时候，会产生很大的力量，会产生很大的力量。那意思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人世间里头有两件事情很重要，一个是悲，一个是智，这两个东西要守得住啊，守不住是实在是也没有办法。我们第三代谈讲耕耘生命啊，佛陀呢跟波罗多婆罗门呢、啊、两个人，这个波罗多婆罗门呢、啊、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位长者，他500两那个牛车，用牛拉的犁哈、啊、这样子可以耕种的大地主，你看有多大。他有一天佛化缘从那边过去，波罗多婆罗门呢，他已经开始要种田了，大概春耕了啊，种田了，就碰到了波罗多，波罗多就跟他讲说，佛陀，你一点也不耕种，你要吃什么东西呢？你看像我们只有耕种，然后才有的我们自己可以吃的东西啊，想要拥有这些生命就要吃这些东西，就告诉他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没有梨霜，没有种，没有播种子就没有收成，没有这样照顾就不会有丰收，你要种要吃要穿都是要耕种的，我看你都没有耕种啊，你准备吃什么？佛陀就回答说，有啊，我也耕种啊。你知道他怎么耕种？佛陀耕种什么？他说，我所耕种的是这个智慧跟生命，智慧的生命。他讲了一段话，这段话是这么讲，他说，信心为种子，我是以信心来当作种子，苦恨啊为食语，我辛苦啊去面对他，他是我的及时语啊，智慧啊为理而我这个我的智慧当然就是我的理啊，那么惭愧呢啊就是我车子的车轴啊，车轮呐、啊，那么正念呢，自己守护啊，那么这就是我真正的耕种，就是他这么讲的。信心就是我的种子，苦恨就是及时雨，智慧就是我的理，那惭愧就是我的车轮，那么正念好好的守护，这就是我真正懂得耕种的方法。 他这样告诉他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他说包藏身口意哈，那么这个意识，那么意识主内脏，真实啊为真诚，乐智乐住无懈怠。他说我的身口意，我修行我的身口意，我这个身口意就好像什么，就像我从身口意让我自己能够吃得饱饱，这让我自己很充实。那么真实哈，这件事情就是真正的车乘，真实啊就是人真车乘。我乐住啊无懈怠，我经常啊我乐意让我的心里很安乐，而且我没有懈怠。那么但是精进啊，这个无废荒，我很精进我就不会荒，我的田地就不会荒芜啊，安稳啊，那么而肃静，我内心里头很安定很稳重，我就可以跟踪的很快一样执行啊，不转环啊，得到无忧处。我执行一点都不转环啊，我凭执心的这样子去，以凭执心来生活，我没有弯弯曲曲转环，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忧虑啊。那么如是啊耕田者，我是这样子的耕田者啊，那么待得甘露果，我就种出了甘露果出来了啊。如是耕田者啊，那么不还忧诸有，我像这样子耕种，我就不会忧虑我会不会有没有丰收。听完了这个婆罗多婆罗门呢，他说啊，佛陀啊，你才是真正的善根源的人呢。然后他说我是不是可以现在跟你一起出家，然后我可以啊真正懂得更大的耕种呢？佛陀接受他，是这个，这是有这么一段的。那么你看第四讲万法唯心的问题哈，那么这个他说有一位哈，这个容色非常好的啊一位天众的天王，他来问佛，他问佛的道理很，他问了说谁持啊，那么这个谁啊，谁持世间者啊，谁居千世间，是哪一个人运作了这个整个我们世间的一些万法，是谁在运作的，谁呢，那么使我们把我们让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，何等为一法治愈于世间，有什么样一种方法可以使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可以治疗这些苦跟烦恼，他问这世间种种的这些纷扰是谁把它弄出来的，是谁啊产生了弄出这么样子的一些苦恼，有什么样一种方法可以治愈这些纷扰脱系跟痛苦，就是这么问这么一个问题。这个是容貌非常端正的一个天子天国天王来问他，佛陀的回答是心持世间去，是由于心使这个世间运转的啊，心机引世间，心啊控制了我们整个世间的种种的纷扰跟困难，其心为一法，只有一个法，就是你能对治心，它就能够，你就可以解脱种种的痛苦跟烦恼。他的回答就是这样子说。可是有一天又有一个天众天国的一个天王又来问他，问的是什么呢？他问的是谁缚于世间，在这世间里的谁帮我们缚，缚就是绑住的意思，把我们绑架了，这人世间什么东西绑住了我们，对不对？谁调伏链结，有哪一个人能够调伏啊，使我们能够解脱，要断除何等法啊，那么才能够真正得到我们清净涅槃。这个是另外一个天王的天，这个天王来问他，佛的回答是欲能覆世间，欲望的欲，你这个欲就把你的世间的一切给绑住了，没有这个欲就没有这个世间， 世间法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困难，通通是从欲而里而来。调伏欲解脱，如果你能调伏欲，把欲调伏得好，那你就能够解脱啊。那么断除啊，那么爱欲者呢，那么说明得涅槃。如果真正能够断除爱欲的这个执着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解脱。这个呢是天众问法，原来佛告诉我们，生命世界里头，这个人世间里头，所有的困扰，所有的问难，来自于我们对欲的执着。现在各位，我们要问，把这个事情弄清楚。你一定记得，我们在讲唯识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讲过，在唯识论里头曾经提过这个别境这个部分，你应该记得。五片行、五别境、十一善法，是不是六烦恼法？可是这个别境里头，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别境，是不是？你每一个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别境。什么叫别境呢？就是一个个别的境界，没有两个人的遭遇是一样的，也不会有两个人的修行是一样的。没有两个人要开悟的那个入门是一样的，因缘不同，根性有异，每一个生命都是别境。还不止如此，你自己一个人这一生，今天来讲堂，我们一起在这里听闻佛法，这也是一个别境。你可以来这里听闻佛法，你还可以再跑到中正纪念堂再去看，也许好像还有灯吧，你还可以宁可去看看它，那也是一个别境。你说不，我也不是去那里，也不是来听，我今天就在家里，我在家里忙着，那也是忙着的那件事情，也是别境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某一个事业，都是一个别境。好，那么别境呢，有五，就是欲、圣解、练、定、慧，是不是？你要完成一个生命这个别境，有五个东西一直都在的。只要你有生命在这世间生存，欲就不能免，是不是？你准备做什么？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你要什么？老实说，如果你这些东西，欲这个东西一没有的时候，你马上就会变成你很空虚，你会产生断灭，你会变忧郁症出来，你的人生会找不出目标出来，所以你不可能没有欲。所以出家本身也是一种欲，也是一种欲，必须要有准备做什么才可以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要一个欲。欲什么？我在人间里头，我有一个目标，我的精神生活也有一个长远的目标，这个欲。可是这个欲却不是执着的欲，不是有的欲，而是空的欲。什么叫空的欲？我虽然有一个目标，但这个目标本身并不是执着的。如果这个目标是执着的，我们就会活在那个焦虑的、偏失的，我们可能会产生迷失的一条路。如果我们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呢是非执着的，我们就有智慧去判断，那这个欲，这个所能，这个世间法所展现的东西，你就不会被它绑架。所以欲本身在这个地方要看清楚了。所以他问的是谁缚于世间，他回答是欲能缚世间，而是说这个地方指的欲是指什么？是指执着的欲才有问题。那你注意了，一个东西如果有一个欲是一个执着的，我很希望，我们一个人很希望说出人头地。同样两个人都认为，一个是出人头地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掌声，这是执着的一个人说不是，我本来就应该精进做一番事情，至于我出人头地，那只是我的副产品。这可是他们两个人一样，通通都出人头地，可是这两个人差别很大。我们一样学佛，可是这两个人学佛，一个是学佛是希望得到福报的，这是有的欲；一个说不，学佛是要开智慧的，我的生命里头可以看到更多的光明，更多的欢喜，更多的这个生命的圆满，这个东西是 无为法的欲，所以你别以为那个欲本身，所有的欲一定是执着的，欲本身有它一定的中性，对，在那个地方啊。所以学佛学坏了，你如果认为我把这些东西丢掉，就以为我就是没有欲了，那不对，你丢掉那个东西，那个欲也是一个欲，你。